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开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把经文念一遍。我们同声的来念，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责任，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领出来，有嚼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士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如南与密之地。那时你要在这一月间守着礼，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这日期守这列。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女，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国家的景象。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死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
那时法老心腹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他同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样
就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法老同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荒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我的骸骨从这地带
上去。
他们从苏格起行，到旷野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途中引导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出埃及，感谢你爱了我们，赐下的你的独生儿子，神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了那逾越的羔羊，那大罪的羔羊，让我们不受我们罪我们应该受的刑罚， 而越过了那个刑罚，而能够来到神你的恩典面前，能够吃主喝主，能够与主联合。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今天下午继续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单元，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出埃及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逾越节十二章，一个是颁发律法，开始在二十章西乃山。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两个重点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一章到十二章，第二个部分就是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这个第二个部分它主要的内容是出埃及，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旷野，从埃及在南塞出埃及是第一站，是南塞到了旷野，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是在西乃，所以在南塞跟西乃之间就是记载在十三章到十九章。所以我们今天是会看十三章，然后下面看十四章。十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章，因为那一章是过红海，那十三章呢是过红海所发生的事情。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主要有两个或者说三个重点，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耶和华神说所有投生的人或者圣畜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神再次的重复逾越节，对不起，不是逾越节，是除交节的内容，所以第二点是除交节。第三点呢是说到他们怎么从起行，在这个他们之前在埃及的时候是在南塞起行到苏格，现在第十三章从苏格起行到了一个地方叫以塔安尼。所以他们起行呢，这里就开始跟我们说有云柱有火柱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十三章我们要思考这三点。好，我们先去看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到那个投生的要献给耶和华，要分别为圣给耶和华。他十三章从第一节就说到第二节就说到这件事，一直到了他在十一节十二节的时候也再次提到这件事，在除交节这前面跟后面他都提到这件事，就是把头生的人或者牲畜都要献给耶和华。那我们要去思考究竟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首先在圣经里头生的就是第一个生出来的，第一个生出来的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了所有他的弟兄姊妹。第一个生出来的圣经里是代表了所有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当神说第一个人是亚当，神造的第一个人是亚当，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就把人类分成两种人，第一个人是亚当，所有在亚当以下的人都是亚当，都属于亚当，就是亚当代表的是所有他所生出来的，然后第二个人当然是耶稣。所以第一个人是代表了所有的人，头生的也是代表了所有的人。比如说在以色列里面，头生的以色列的长子，他代表了那个他的家族里面的弟兄，他们弟兄姊妹，他是那个做代表的。当然头生也有很多的祝福，他比如说我们知道雅各就是在要抢头生的祝福，头生长子的名分，长子就是头生的，头生的。所以呢在圣经里虽然他说头生的，其实他是说他是代表全部，所以是神的意思是要全部。所以当神说头生的要献分别为圣给神归给神， 神的意思是要他投生的那个儿子代表全部的孩子去献给神，那个是一点。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出在逾越节里看见这件事。神来到埃及，要击杀所有的长子，埃及的长子。其实那些长子是代表了所有投生的，不只是长子是有罪应该受到罪的审判，其实所有的人都是有罪，只是那个时候神就选择了只是击杀长子来代表所有的人，所以长子是一个代表所有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投生的是他说要什么，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分别为圣就是说单单的就是把他从世界分别出来，完全就归给神，完全的给神，分别为圣归给神。这个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他们出埃及他说也要分别 为圣归给神。那么至于对我们基督徒的预表，就是当我们过了逾越节，逾越节的预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预表在圣经里其中一个最明显最清楚的预表，我们蒙恩得救都是因着那羔羊的宝血在那个 门上，我们因此不用越过了那个审判。所以当我们信主信耶稣了，蒙恩得救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他。所以这个或者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也会用另一个话来告诉我们这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归给神的意思。这个就是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所说的话。罗马书十二章里他跟我说，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是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分别为圣给神。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奉献只是给很成熟愿意把自己的工作放下去到非洲宣教的那个宣教士，他才是奉献的人，或者是那个去做传道的，那个去做牧师的才是奉献的。那个是奉献服侍神做传道的是一个特别的奉献。可是圣经里奉献不只是给一些只是单单出传道的，他圣经里说奉献旧约跟新约都是跟我们说神要所有信他的人都奉献给他，神要得到的是所有信他的人，不只是一个两个三个的人，不是少数的，是多数的，是全部。其实他只是用长子来做这个代表，用长子来代表。那么奉献呢，他的意思分别为圣给神，那么他究竟是说到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给的，神白白给我们，只要有宝血在我们门口，我们就能够蒙恩得救。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跟我们以前的那个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是属于魔鬼的，就是以色列人以前是属于撒旦的，他被跟撒旦打工， 当我们信主的信耶稣的人，以前我们也是在世界跟神跟那个假神世界的神打工的。当我们被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其实有一件事发生，就是我们虽然是我们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可是圣经里跟我们说是主耶稣是神用重价买来的，重价买来的。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哥林多前书六章说到我们的身体在最后一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恩典是我们白白的受到的，可是不是说它是很便宜的，相反的，它是极重的代价。神用了极重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么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主耶稣的。所以奉献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把自己身体，我们把整个人奉献给神。奉献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我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主的，我不是再属于撒旦的，我是属于我的主的。我的思想意念都应该是我的主管理，管理我的一生。所以奉献是说到这个事情，说到我们的心智改换，更换于心，好让我们的心思不再知道自己不再是属于仇敌的，是属于神的。这个是奉献。所以在圣经里除了投生了，还有一个字另一个形容词去形容这件事，这个就是出俗的。出俗的投生跟出俗基本上他们是说同样的事情，不过投生通常是用在人跟动物上，出俗是用在人跟植物上。不管是投生的跟植物的，都是说到要奉献给神的。在以色列人所领受耶和华的节期有七个当中，当这个初熟节，初熟就是第三个节期，初熟节就是当他们第一次丰收的时候，开始有结果子的时候，把他们农作物奉献给神，也是说到奉献。头生的要奉献，牛羊奉献，头生的初熟的那些小麦奉献给神，农作物奉献给神。所以有这个两个预表，都是预表我们要我们奉献给神。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逾越节的时候，神就叫以色列人把那个日期改了，那个月份改了。以前他说现在这个月你要变成第一个月，在前一章里面他说这个是尼山月，这个月也有另一个名称，在十三章里他跟我们说这个是亚比月，第四节，亚比月就是尼山月，尼山月就是亚比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信的日期，第一个月。这个第一个月是说到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我们是新人，不再是旧人。圣经也要给我们一个另一个图画，新人跟旧人。所以在这个新的一月，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他说这个第十三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到我们要过无酵节，以色列人要过无酵节，或者说除酵节，就是除去他家里所有的酵，然后七天的时间都是吃无酵饼这个是十二章里曾经说过的。十三章他在加了一些重新的 说出来加了一些内容。七天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七天除酵节就是说要这个以色列的代表了其实一生都要过这个除酵节但除酵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酵在圣经里面旧约跟新约都是一个说到一个预表，就是是罪，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五章说到的 跟我们说它是一个罪，教是罪，除教解就是除去罪，除罪罪。因为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堂发起来，只要我们生命有一点点的罪，就是那么那一点点，它会蔓延。罪是非常恐怖可怕的事情，就好像你搓面，你只要有一点的酵，你的面，你如果你不想，我们要白饼，我们做的是无酵饼，如果有酵钉进去，它就开始发，所以我们不可让酵一点的酵它都会发出来，它会蔓延。就说到为什么神要拿酵来预表罪，因为罪就有这个特性，它会蔓延。我们不要以为一些小小的罪我们可以去接纳接受，一点点的罪会使全堂发起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也同样用过同样的比喻，说到一点面酵能够全堂发起来，说到教会因着这个酵变质。好，所以这个酵无酵饼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说到主耶稣他是无酵的，那个饼要变成一个饼，它要经那个麦子要被敲碎，要被磨，要被烘干，要经过了破碎，成为无酵，成为那个饼。这个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无罪的主，为我们受苦的主。无酵饼也预表了主的身体，教会，教会应该是一个无酵的，没有罪的。神的，因为我们是代表神，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代表神，所以无酵饼说明没有罪的生活。除酵节就是说把所有的 旧的东西都过去，旧的罪都除掉，我们信主了，主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我们就应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那么神他在他说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儿子，第八节他说你们在埃及耶和华拯救你们，要见证耶和华神他。所以这个无酵饼是要这个无酵节是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神要这里多次的说到当你们以后你们的孩子问你们为什么你要过这些节日，耶和华神说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当年耶和华神是怎么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而这里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我们有这个责任把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传递下去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这个弟兄这个来到我们聚会当中的这些福音的朋友，我们有这个责任把这个福音传讲出去。因为这个是神做工的方法，他就要用借着人去传讲福音，所以神要用无酵节除酵节，就是让他的这些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就是好让以色列的人后代记得在埃及发生过什么事。因为人很容易上忘，一下子我们很常常就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新约主耶稣要我们去常常的去摆饼纪念他，因为我们如果不常常这样子做，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大一下子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我们一下子以为我们聚在一起是搞一些活动，我们以为聚在一起是我们可有一个同乡会，我们以为聚在一起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一些各种各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目的，可是我们可能常常忘记。所以神主耶稣要我们常常的摆饼来纪念他。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十三章就开始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说，你要把这些事情耶和华神跟他们说的话要写在他们的额头上，要戴在他们的额头上和他们的手上做纪念。 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开始，在第八节里面他说到这个事情。但十六节也重新说了一遍，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那这个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做的事情。那我们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们就有一些以色列人是非常的认真，他们对神的话很认真。在主耶稣的年代，其实以色列人的这个相信神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宗派。我现在直接讲两个，就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新约常出现的两个宗派。那撒都盖人呢，他们是当他们对于这一段经文的了解，他们是觉得这一段经文，撒都盖人是信摩西五经的，他们不信遗传。法利赛人是信摩西五经再加上拉比的解说。那么撒都盖人对于这一段圣经，他说看见他神说要戴在你的额上，要在你的手上做纪念，他们就是领会到神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要他们常常记得神的话，在他们思想当中要记得神要拯救他们出埃及，也要在他们的手上，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这个是跟除酵节有关的。可是法利赛人呢，对于这个这个神的话，他就会比较字面的去认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神说你要在你的额上做经文，你的手上做记号，他们是当真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如果你去看见一些极端的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的头上你会看见为什么会有一个盒子在这里，然后他们的手，左手或者右手会有一个盒子在那边，他们是放在弱的手，如果你是右手写字的就放在左手，左手写字的就放在右手。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极端的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会手上有盒子，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手上会有盒子了，他们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是有根据的，他们是很相信也很认真的人当然在中国是很少看到我们可以在美国纽约州或者当然在耶路撒冷会看到。而他们里面呢，这个盒子里面放了什么，是放了一些不是空盒子的，他们里面是放了圣经的，当然不是整本圣经了，放不了。他们其实就放什么圣经呢，你猜一猜摩西五经也放不了这么多这个很厚很厚不是，他就是放这一个圣经，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他有四个圣经，四段，有两段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第二段圣经在十一节到十六节，第二段圣经，第三段圣经呢是神把这个话重复说一次，生命记有弟兄姊妹对于旧约很熟，生命记第六章是神教导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神重新说了一遍，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他说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颈上额上为经文。所以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是第三段经文，然后生命记也是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是第四段经文，他们是把这四段经文卷起来， 然后放在额头上。所以额上的这个格子呢，其实有四个格子，每一个格子里面有经文。他手臂上就没有分开，只有一个格子，里面就有四段经文，所以有两个经文在，一个在额上，一个在手上。那拉比就跟我们说，他手上因为手在手臂上就靠近他们的心，那么他们不但只有盒子，而他们还有一个皮带，这个皮带是从把头的盒子绑到他的手臂的盒子，他要把思想头脑跟手跟心都连起来。他们每天早上都如此行，除了安息日。所以你去看到这样子的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他有一个皮带片绑着他的左手，他的手，你不要以为他是苦行僧，他在苦待自己，他不是在苦待自己啊，他不是绑着筋啊，他不是在苦待自己。我以为怎么他这用皮带绑着自己呢？看起来好像他特别的去受苦啊，不是，其实他是要把这个盒子绑起来。连着他的头，连着他的手，所以很有趣啊。那么基督徒，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子去做呢？很明显，没有基督徒这样子做啊。因为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新约的执事。我们读哥林多后书，说到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跟我们说，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经意或者原文是灵。那天有弟兄问我，有某某什么灵啊？圣经里有时候说灵，他不是说圣灵，他是说那个灵异啊。比如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到灵异，经意或者灵是叫人活。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恩典之下。可是我们不是把律法丢掉了，律法有它的功用，律法的灵异我们还是要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子说，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所以虽然我们不用带这个盒子在头上在手上，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常常的思考神的话我们的手也要跟我们的思想吻合，让我们过一个无教的生活，无罪的生活。我们不能思想是神的话，我们的手是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所以这里是出埃及记十三章这里其中一个重要的点，是很出名的一章。好，那么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点，就是除交节。那第二个点，刚才我们是说了一点，就是那个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在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里面，他有跟以色列人说他们要怎么分别为圣。首先他说到这些牲畜，所以是头生的牲畜要分别为圣献给神，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它烧掉，作为燔祭烧掉给神。可是呢，有一些动物在神的眼中是不洁净的，神就不要这些动物。当然洁净不洁净是在利未记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在启示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的实际的内容那个是利未记里面说的应该是十一章对，十一章不过在这里神已经先启示，他说如果是驴的话，你不能这个神 不要你我们献上燔祭，不要以色列人献上燔祭。但之后我们去到利未记就知道为什么驴他不要，神不要，因为驴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之一，就好像猪一样。 驴呢，它不粪蹄，它也不倒脚，所以它是不洁净。那么可是驴，仇圣的驴怎么办呢？神说你要找他找一个代替品，代替品。那么他就要找一个什么代替？羊羔，羊羔来代替驴。所以剩了一只驴，头剩的，他说神有说要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把他的颈割断，你把他杀死，可是不是要把他交给神，或者你找他 你找一个代替，代替他的羔羊，这个羔羊神就要那个羔羊。这个驴是为什么他只是提到驴不提蹄的呢？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多不洁净的动物就是驴，因为他们要驴去搬送他们 的东西 离开家，他们要坐在驴上。以色列人他们是奴仆，他们没有马，等一下会出现马，第十四章驴，所以他们中间很多驴。当这些驴生孩子的时候，耶和华说第一个要归给神，可是我不能要驴，我不能要驴，所以要找羔羊。所以这些驴他们很有用，能够搬东西，可是他们是不洁净的。其实神是不要他们的，可是感谢神，神说羔羊可以代替他们奉献给神，神就会接纳了。那么这些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英国的诗歌中，他就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这些驴，我们就是这些不洁净的。可是神，所以神是原本不要我们的，可是因着有着羊羔主耶稣代替了我们，神接纳了我们。所以这个是头圣的牲畜，他们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那么如果是人头圣的人怎么办呢？怎么分别为圣呢？在这里其实神还没有启示头圣的以色列人要怎么把它献上，不过他是说了，十三章是说凡你们儿子中头圣的都要赎出来，要赎出来，要说要救赎出来，可是怎么救赎神还没有说。不过在以后摩西五经在发展到民数记的时候，神就给他们说了应该怎么赎出头生的孩子男丁。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的第三章从第四十三节开始，他说了这件事。在四十三节，民数记四十三节，三章四十三节，他甚至记载了，甚至很有趣，他甚至记载了所有头生的孩子有几个，一个月以上的宝宝，所有头生的，他说。三章四十三节有22273个，很有趣，很仔细，这些字，这些数据。不过当你读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以色列人投身的神也要找其他的东西去代替，这个其他的不是东西，而是也是人。而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利未人。神会把说利未人一对一，一个利未人带赎一个以色列的长子，每一个人去赎，然后去赎的意思就是利未人是特别分别为圣，奉献给神，服侍神的人。可是当他们算当中有几个利未人的时候，他们算一算，给刚才那个头圣的少了一点。刚才我们读了是22273个，那么圣经里在民数记三章里面46节，他说哦，利未人还不够273个，少了200多个人，糟糕了，这些以色列的长子没有人去赎。那么圣经里就继续说，那么神就说如果没有利未人赎他的，他就要用5个舍克勒去把他赎出来，273个以色列人就5个舍克勒，每人5个舍克勒。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头圣的是来一个预表，代表着全部。其实神是要全部的，他就用一个头圣的来做这个代表。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信主了，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应该是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个不是要等到我们已经年老了，在世界的工作退休了，哦，你觉得我孩子全部长大了，上大学了，毕业了，那我来奉献给神，这个不是神的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神是要我们信主了，就应该我们就要做罗马书12章1节的事情，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出埃及记13章里把头身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属灵的意义，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跟随主、奉献给主，是我们信主，我们过逾越节以后，我们就要立刻做的事情。那么还有第三点，第三个点，第十三章还有第三点，就是说他们开始走离开束格。在上前的时候，他们去到以堂，第20节，他们从束格起行到旷野的旷野以堂安营。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以色列人出去走去要去迦南，要去，其实神神不是把他们撇下来，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神是预备了极其奇妙的方法去带领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云柱跟火柱。早上上午有阳光的时候，有云柱还是火柱？
云柱。
在中东那一带，上午的时候太阳是很晒的，非常的热，而且特别是夏天，而这个晒到你就想再找到一个树荫，或者是戴帽子还是什么，你要去遮盖这个太阳的这个晒到我们的皮肤。所以神非常的体贴，他说上午他就有云柱，这云柱带领着以色列人，而且还能够遮阴，能够遮盖这个阳光日夜的阳光，让他们不会这么受到这么炎热的阳光的日晒。晚上呢就有火柱，因为晚上呢是黑的，没有光，所以神又很奇妙的说要预备火柱。而这个云跟火呢是会动的，移动性的，他们停以色列人就停，他们动以色列人就动，以色列人就跟着云柱，早上晚上火柱， 就这样子从宿格出行到以坦，然后以后其实40年在旷野他们都是这样子去跟随耶和华。当他们在宿格要离开的时候，其实在宿格在哪里呢？宿格其实还是在埃及的边界。宿格他们是从南塞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出入到宿格12章，然后在宿格这个地方就是离开到旷野之前一个比 最后一个适合人住的地方。从宿格去他们其实他们的目的地要去到迦南之地，最近的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最短的路嘛。其实北上如果你有埃及跟以色列这个中东的地图，你就看到埃及跟以色列中间连着西乃山这个倒过来的三角洲三角这个土地，那他们的北方是地中海。在地中海旁呢，其实有一条道路是很出名闻名全世界，这条道路叫沿海大道。沿海大道是当时把全世界都连起来的一条道路，因为当时的世界就是欧洲、非洲、亚洲。欧洲要去非洲，如果行路的话，要走过这个 Via Maris， 就是航海，沿海大道。亚洲要去埃及，沿海大道；埃及要去欧洲，要去亚洲，沿海大道。所以，为什么以色列是神应许之地？因为这块地是非常，在地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地，它把整个世界连起来的一个通道。所以历代以来都很多，我埃及强盛的时候，埃及就要占领迦南地啊；叙利亚强盛的时候，叙利亚就占领迦南地。怎么样？还有，如果他们要去，他们最近的走的地就是沿海大道。可是圣经里跟我们说，沿海大道有一群人住在那边，这一群人就是叫腓力士人，以后他们就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大敌。腓力士人是什么人呢？每一次我们说到什么死人族是什么人，我们当然是要去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第十章就是那个70个国度里面通常你会找到一些线索那么腓力士人是在里面出现的。腓力士人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第14节，从加菲陀出来的有腓力士人。加菲陀是谁呢？加菲陀是一个叫麦西的孩子。13节，麦西是谁呢？中文翻译成麦西，其实这个你有英文，一些英文版就会把它翻译成埃及，所以麦西就是埃及，埃及就是麦西。所以其实埃及以腓力士人是埃及人的后代。那埃及人是谁的后代呢？三个孩子，挪亚的孩子，是罕的后代。所以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是谁的后代？罕的后代。那么他们其实他们是很先进的民族，他们是航海专家，他们是根据历史考古，他们是从建格里地中海有一个很大的岛，一个是有两个很大的岛，靠近迦南地的一个是塞浦路斯，一个是 Crete 建格里，他们从那边坐船来到这块地，他们就住在那边。那么如果以色列人要走的话，要遇见他们，遇见他们的时候神就说我不领他们从那边去，因为我恐怕他们看见他们打仗就后悔，就会回埃及。所以神非常的明白以色列人的软弱，就好像神很明白我们基督徒的软弱一样。我们出埃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知道他们能够承受的是多少。当他们一下子要面对腓力士人这个大的厉害的敌人，他们很快就会要掉头回埃及。神知道他们的软弱，神就不愿不让他们走这条很近的道路进迦南。 那么神是要他们走一条远的路，而且更重要的是神要他们过红海，而且要把神要、要把这个埃及、最主要是神要把埃及回埃及的路砍掉。所以神说、啊、不行，你们不能走这个，就 走这个、去到去鱼塘，不走腓力斯的道路。所以这个云柱跟火柱，在对于我们信约的人来说，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跟随主、信主了之后，跟随主在新约圣经里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归纳成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神的话圣经，一个就是圣灵。圣经跟圣灵，当我们以前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工作就是根据他的话跟圣灵，是不是？太初有道，道不是，对不起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神的话。然后之前他说，神的云运临在水面上，神的工作就是借着圣灵跟圣经。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神的话，比较容易去了解，因为神的话在诗篇里119篇说，他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一个光，带领我们走前路。那么那个火柱 就是一个光，黑暗的晚上，他们不知道旁边有什么野兽来攻击他们，有什么仇敌来根据他们，他们走哪一个方向。如果是没有火柱的话，非常的恐怖，根本不能够、自卫，也不能够走前去。可是神说有云柱， 有火柱，你跟着那个火柱就行了。所以云柱呢跟火柱，其实他们都能够预表、神的话，或者、也圣灵、有不同的解经家都 有人说他预表圣灵，有人说他是预表神的话，或者有人说他们两个都预表。当我们去看、那个云柱跟预表圣灵，就有许多的方面他能够预表这个圣灵。现在所以我们就要去看、这云柱如何的预表圣灵。首先这个云柱是神赐下给以色列人的，那么圣灵是主耶稣祈求神把圣灵赐下来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共同点。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是一点，是云柱跟圣灵都是从神来的，神赐给我们的。第二点就是云柱跟火柱，圣经里说22节13章、出埃及记13章20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他们云柱跟火柱没有离开以色列人，一直在那边。所以当主耶稣祈求父的时候，主耶稣说、刚才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他说神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他一刻也不离开我们。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印记，他是一个担保的，他一刻也不离开我们。这个是第二个共同点。第三个共同点是云柱是带领以色列人走的，云柱走以色列人就走，云柱停以色列人就停。当圣灵来到、住在地上，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也是带领我们 去哪里呢？去迦南美地。这个新约的迦南美地就是基督的一切的丰富啊，圣灵是把我们带进基督哪里，这个也是跟那个云柱一样的功能。我们去看第，我刚才说了怎么三个是吗？第四个，第四个是这个云柱啊，我现在说这个说火柱，火柱它是一个光，它照着黑暗的在一个黑暗里面照着以色列人，给他们有方向。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一个要照亮神的话，好让我们能够神的话，圣灵来，他是真理的圣灵，帮我们解释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就好像是那个火柱的功用，好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就好像这个火柱带领着以色列人在黑暗里面，他们没有方向，就好像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没有方向，可是圣灵会把神的话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遵随神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方向。还有一点就是圣灵它是我们的印记，以弗所书说它是一个印记，就好像一个担保，它是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在这个圣灵这个云柱也是一个保护以色列人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这寒热的中东里面有云在你头上，你真的会感恩，因为平常的中东是没有云的，是蓝天，因为很少下雨啊，所以有云是一个极其壮观，而且这块云是大的不得了。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要知道他们不是几个人出埃及，他们是可能有两百万的人出埃及，这个是极壮观的一个场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云柱在以色列人当中，圣灵在教会当中啊，哥林多前书说圣灵教会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神，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让我们去明白神怎么用圣灵，怎么用神的话带领我们走着光旷野的道路。虽然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有遇见许多的困难，可是神没有撇下我们，他安排了圣灵带领我们前去。当这里圣经还提到一个事情，好像他架上他生怕忘记去架上去，他说这个两百万人出来他还带了一个死人出来，这个死人的名字叫做约瑟。这个约瑟呢，其实有一个他可以可能可以放在，如果是那时候有 Guinness World Book 这个 World Record 的时候，那个世界纪录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走得最远的地方的一个死人，因为他都已死了在棺材里面，可是以色列人把他带在他们身上，从埃及一直带进迦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呢？因为约瑟死之前，他在临死之前，他就就是只想讲这个事情。他说：“你们不能把我留在埃及，你有一天你们要出去，因为神应许的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说你一定要把我带出去，不要留下来。你们向我承诺。”所以这里我们学到两点。第二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守信这一点，他们这么这个要逃开了，这个法老可能要追杀他们呢，他们没有把约瑟丢下来，他说他走了，这个死人不管他，没有，圣经里说把这个骸骨同他们一起抬走。另一点呢，我们又看着约瑟，我们就 看见他临死之前他都想着这个事，因为他心里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埃及而是迦南，神一定要他他一定要去到神的心意，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希伯来书就赞扬了约瑟。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这个信心的英雄榜里面，他赞扬约瑟的时候，他就是赞扬约瑟的这个心，因为他的心就是在迦南美地。虽然他在埃及做这个很大的官。希伯来书几节？二十二节。对，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他说约瑟因着信，他相信，他虽然眼睛肉眼看不见，他死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一大全部人都还在埃及，可是他知道神的心意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在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约瑟最后是被埋葬在世界里面，就是雅各他父亲所买下来的一块地。感谢神。十三章你让我们看见三个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过除教节，蒙恩得救的人就要过一个脱离，把这些罪全部都离开，我们以前的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点，分别为圣归为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首生的，都是长子，都是要神的心意要把我们归给神。其实我们是神是不要我们的，原本是不要我们的，因为我们就是不洁净的，好像驴子。可是感谢神有羔羊代替了我们，现在神悦纳我们。第三点，神带领我们出埃及，让我们出埃及，他没有把我们撇下来不管，他用云柱用火柱多么体贴，带领我们浩浩荡荡的出埃及，从苏格到吉塔。然后我们下半段就会看见怎么样从以讨过红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接着出埃及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属灵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旧约跟新约彼此的呼应，让我们看见神你奇妙的工作。经过了一千多年，你的话语在新约里面，在主耶稣里面被成全。主，我们真的是惊讶，不敢想象，这个是不是人手所能设计的，这个是显出神你是真神。主，我们敬拜你，你是拯救我们出埃及的人，那位你是我们代罪的羔羊。我们感谢你，你更是我们的云柱火柱，带领我们走这大河可畏的旷野。我们愿意，我们是忠心于主的带领，伏庇在主你的宝血之下，跟随主你的带领，好让主你在教会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